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3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强调，在家中不要只低头看手机，而要彼此交谈。教宗为韩国空难幸存者和遇难者祈祷。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开启圣若望大殿的圣门。教宗，妇女的工作有助于教会创建文化与共存。教宗方济各于12月29日主日圣佳节在梵蒂冈宗座大楼的书房窗口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醒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福音记载说，耶稣12岁时与若瑟、玛利亚一起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但回城时他们发现耶稣不见了，便折回耶路撒冷，在圣殿里找到他。他正与经师们交谈，玛利亚向耶稣说，他和他的父亲一直痛苦地找他，而耶稣则用两个问题回答他的母亲，你们为什么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家庭中尽管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和痛苦，但永远不要没有对话。教宗指出，圣家是个典范，因为圣家提醒我们，沟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元素。你们知道纳扎勒圣家为什么是个典范吗？因为圣家是一个对话、聆听和交谈的家庭。对一个家庭来说，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沟通，就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对话该当有另一个强大的盟友，就是说，不仅要有理解的能力，而且也要有聆听的能力。教宗表示，在家庭中，聆听比理解更重要。聆听是重视对方，承认他的存在和独立思考的权利。子女需要这些，你们做父母的要好好想想，你们要聆听孩子，他们需要聆听。在这圣诞期，许多家庭都会团聚在餐桌前。教宗提醒说，用餐时是对话和聆听的特殊时刻，一起在餐桌前谈话是多么美好的事，这会解决许多问题，特别是将几代人连接在一起。孩子与父母交谈，孙子孙女与祖父母交谈。永远不要封闭自己，或者更糟的是，只低着头看手机，不能如此。交谈，互相聆听，这是对人大有裨益，使人成长的对话。最后教宗说，如果有时在家中出现我们彼此不理解的情况时，我们不要感到惊讶。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之间是否彼此聆听过？我们面对问题时是相互聆听，还是保持沉默？有时是愤恨，有时是傲慢， 我们有花一些时间来对话吗？教宗解释道，今天我们从圣家学到的是彼此聆听。教宗方济各于12月29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向世界各地的家庭发表讲话。教宗自就任以来就把家庭视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以及需要支持和守护的珍贵宝藏。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教宗的目光则立即转向当天发生的事件。一架波音客机在韩国乌安国际机场降落时坠毁，导致179人死亡。教宗对此深感悲痛，他还向所有因失去至亲而伤心欲绝的人表示哀悼。我牵挂着韩国的众多家庭，他们今天因这场惨重的空难而处在悲痛中，我也一同为幸存者和遇难者祈祷。12月19日是圣诞八日庆期内的主日，普世教会庆祝圣家节。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主持礼仪，隆重开启圣若望大殿的圣门。当天主日上午十点前，大批信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喜年朝圣者已经齐聚大殿外的广场。雷纳书记首先邀请所有参礼的人祈祷，随后在静默中缓缓开启圣门，大殿的钟声也随之敲响。雷纳书记在讲道中强调，今天是纳扎勒圣家节，圣家是每个家庭团体的典范，是天主圣三共荣的反应。他解释，圣家生活的典范邀请我们承认所有人都属于天主的家庭，蒙召在彼此团结和仁爱中成长。接着雷纳书记讲到，我们今天跨过的圣门提醒，那是我们每天进入家门的日常动作。现在这扇敞开的圣门不仅将我们带入上主的圣殿，也把我们带入他的内心。最后，这位教宗的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叮嘱在场的信友们，当我们跨过家门时，我们要努力把天主带入我们的家庭，带到日常交往中，带到与子女的关系中，带到婚姻关系中，带到关注和照料年长者的工作中。在圣若望大殿圣门开启的前一天，12月28日，罗马市长瓜尔蒂耶里主持了修复一新的圣若望拉特朗广场落成典礼，雷纳书记也出席了这项仪式。教宗方济各在圣女路基亚瞻礼日致函西西里岛希拉库萨总教区洛曼托总主教，指出纪念殉道圣女在当今教会中的现实意义。教宗写道，路基亚的名字来自拉丁文，意思是光，他用双眼发出的明亮的光注视着那些要杀害他的人，他将自己奉献于基督而拒绝了求婚者，因而遭受报复而被杀害。在圣女路基亚的殉道事迹中，存在着一个价值观永不过时的世界，那就是做一个清澈、透明、真诚的人。圣女显示出在一个走出去的教会中是多么需要女性的工作与语言呢？在文化与共存中多么需要教母和光啊。教宗提到，圣女路基亚是眼睛和视力的主保圣人， 在圣人周围，就如今天希拉库萨围绕在圣女路基亚周围的庞大人群。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彰显，并选择光明正义。这表明我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保持清晰、真诚和开放，摆脱暧昧的态度和与邪恶的合谋，不畏惧艰难险阻。最后，教宗鼓励所有庆祝圣女殉道纪念日的人们，不要忘记在精神上把全世界遭受迫害和不公对待的兄弟姐妹带入庆祝活动中，他们就是你们中间的移民、难民和穷人。西斯汀圣堂各用团财务管理案在梵蒂冈法院经过了1年半的审理程序后，三名被告全部获判有罪。此案的刑事诉讼程序于2023年5月24日启动，今年12月10日结束。审判长是皮内亚托内。一审判决宣布西斯汀圣堂歌咏团前指挥慈幼会士帕隆贝拉蒙西被判有期徒刑3年2个月，罚金9000欧元。他被褫夺公权的时间相当于监禁刑期。前财务主任纳尔代拉被判有期徒刑4年8个月，罚金7000欧元，褫夺公权终身。妻子罗西女士被判有期徒刑2年，罚金5000欧元，褫夺公权终身。西斯汀圣堂歌咏团这两名前任高层人员被控告的主要罪名是贪污罪、洗钱罪和欺诈罪。该圣咏团在梵蒂冈的礼仪庆典中提供音乐服务，后来成为一个自治单位，也在意大利和全世界巡回演出。事实上，这两名高层人员被控告也是因为他们长期渎职，在举办音乐会的相关事宜上图利意大利的某些大公司。此外，在诉讼案的背景下，也已经将三名被告人的部分财产充公，其中包括渎职罪的获利。三名被告人必须支付诉讼费用，他们被控告的某些罪名因证据不足或事实不清而没有成罪。此案在进入诉讼程序以前，先经历了为期5年的调查工作。教宗于2018年批准对西斯汀圣堂歌咏团的经济、行政方面进行彻查。更早以前就已经有人写投诉信，尤其是圣咏团孩童的父母们，抱怨该圣咏团参加一些不太符合其创始宗旨的公开活动。因此，教宗下令调查，不当行为和财务管理的乱象才浮现出来。2019年1月，教宗方济各颁布手谕，将西斯汀圣堂歌咏团的主管单位从教宗府改为教宗礼仪处，同时将圣咏团的经济管理职责托付给波佐蒙西。历经5年后，此案以贪污、洗钱、欺诈和不当获利的罪名提出告诉。在今年庭审的过程中，多年来担任本笃16世教宗私人秘书、教宗府总管的甘卫斯总主教也出庭作证。他出庭讲述了圣咏团孩童们遭受的严苛待遇、相关投诉以及账目异常的情况，但他保证至少他本人没有在行政和财务的层面做出任何不规范的行为。然而，这位总主教表明，圣咏团的这两名高层人员在诚信和公正方面令人怀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背叛，出卖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人被背叛后的反应，然后探讨信仰与背叛。俗语有说，有仇不报非君子，这句话的典故出自施公案，指的是人必须有血性，对那些侵犯人们正当权益、作奸犯科的小人，君子必须对之进行抵制和惩罚，不能姑息养奸。别人触犯了自己的底线或者正当权益，必须要在适当的时候还回去，因为很多事情都得有个度，人要有自己的底线。背叛是侵犯，粉碎了人际关系的底线、信任。被背叛者除了感到震惊、失落和悲伤，自尊心受损、自我怀疑、愤怒等负面情绪反应之外，还可能会在社交上退缩和焦虑，深受背叛创伤的折腾。更甚的，因负面的影响，他们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寻求报复，因为被背叛者的世界突然不稳定，常常会引起悲伤、失落感和忧郁，而复仇是正义或公平的一种形式，可以恢复崩溃的世界。复仇不仅毁灭要复仇的对象，也毁灭寻求复仇的人。被背叛者未能跳出背叛创伤的阴霾和桎梏，除了在心理情绪层面寻求治疗之外，灵性上的力量和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让我们探讨信仰对背叛的启示是什么。背叛最可悲的本质是它不是来自敌人，而是关系最密切的人。圣经记载的背叛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元祖违背天主的记载，男人出卖了恶娃，恶娃则把违背天主行动的根源推诿到蛇身上。迦因诱骗弟弟亚伯尔到田间去，就在那里他击杀了弟弟。迦因与亚伯尔是亲兄弟，他完全信任兄长，然而亲密关系和信任却被嫉妒之火破坏粉碎了。达卫想染指他下属将军乌里亚的妻子，他设计陷害他，把他派去与最强悍的敌人战斗，但当战事最激烈时，却下令让在他身后的军队撤退，因此乌里亚阵亡了。耶稣与十二宗徒坐席共进逾越节晚餐时，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时的要负卖我。他们就都忧闷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难道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人中的一个，同我在盘子里站的那一个人。门徒与师父关系密切，犹达斯更是耶稣亲自拣选的一位。然而关系亲密，信任的人却粉碎了彼此的信任。天主是爱，可是他所爱所拣选的天主选民以色列却背叛了他，投向外邦的神。这些圣经记载的背叛故事 都是在至亲密的人际关系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背叛引发的是令人感到锥心泣血的刺痛。
旧约圣经古圣若瑟的故事启发我们对背叛的回应。被兄长们出卖的若瑟教导我们如何超越被至亲背叛、被出卖而导致的背叛创伤。他的苦难是使人难以承受，上主天主眷顾了他，使他在异地埃及成了有权势的人。当他看到出卖自己的兄长们时，他仁慈地对待他们，救他们不再需要继续挨饥荒之苦。若瑟的行为使他从心里宽恕了他们对他所做的伤害。以苏亲身经验被他自己拣选门徒之一的出卖，粉碎了他对他的信任，离弃他对他的爱。以苏知道儒达斯将要出卖他、背叛他，但是以苏却没有阻止他，只是他去做他想做的事，并且仁慈地对待他，甚至洗了背叛他的人的脚。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身心灵都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即使他感到天父都离弃了他，他为出卖他、凌辱他、鞭打他、钉死他的人祈祷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耶稣的宽恕行为不仅用于那些将他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也包括那些因罪恶而出卖他的人。然而天主的耶稣经验过，也明白生活中许多深深的痛苦，特别是被背叛的刺痛，但仍以宽恕的话语来回应。被天主选为选民的以色列民族，多次他们背离上主天主，投向外邦人的神祇，但是天主上主始终对他们不离不弃，遣派先知提醒他们要回归上主天主，常提醒选民他们是他的。即使他们被异国敌人侵略，天主上主亲自治疗他们的创伤。换言之，圣经对背叛的启示是天主透过宽恕治愈了我们最深的伤口，将我们从痛苦中解放出来。因此，宽恕是帮助我们处理和跳出背叛创伤的不可或缺的核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练习和施行圣经启示如何响应背叛的方法。在信仰的启示下，回应背叛的方法，那就是始终保持信心和宽恕。我们要承认被背叛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并接受所感受到的伤害，以祈祷寻求天主的支持、光照和力量，也寻求他人的支持是必须的。此外，要练习宽恕，并且要学习设定界限。然而，最重要的选择是选择爱。此外，我们也要理解去体会，背叛者也可能会感到内疚并渴望弥补，可能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巨大的羞耻、深深的悔恨，并想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否可以被原谅。因此，宽恕背叛者、伤害自己的人是不可或缺的帮助，是治疗背叛创伤的妙药。俗语有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比喻经历一次挫折以后就变得胆小怕事， 或同样的，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就是一旦受过伤害，就对类似的事物或事件十分的惧怕。相反，信任破坏人际关系的背叛是人性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背叛是无法预测和防避的。没有人不被欺骗，既然我们必然会有被骗的时候，所以要学习如何去处理与面对生活中无可避免的背叛，更是成长重要的一环。我们被背叛伤害后，要再站起来，再建立对别人的信任和加强自己的价值观，自尊，爱护自己，加强应有的真正自我。如此，背叛事件可被转化为人格与成长的新契机。要切记，有时成长是痛苦的，要求我们付出和努力的。然而，有天主赐予的力量，加强爱与宽恕的能力，那么痛苦将被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力量，并让天主的容貌彰显在我们身上。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背叛、出卖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人被背叛后的反应，然后探讨了信仰与背叛。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满足感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